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查考有关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我们昨天晚上谈到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二个部分啊，因为启示录是记载着当时使徒时代教会逐渐堕落的一个轨迹啊，所以神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把这七个教会所面对的困境跟问题把它记载在启示录当中。看起来好像是当时候教会所面对的困境，也因为这个困境，所以教会就逐渐的堕落，一直到教会就失去了，因为圣灵已经停降这个教会就失去了神的同在。那神要约翰写这七封书信，在同每一封书信当中同样有出现一句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见这七封书信不但是要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如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朵也是写给我们现代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是写给将来末日来临前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要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末日来临前的教会依然跟当代的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样的，魔鬼的工作从古至今都是不会变的，好像引诱亚当夏娃跟引诱耶稣基督都是用同样的方法。今天在使徒时代他让这个教会渐渐的没落将来我们的教会撒旦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在教会当中让我们跟当时的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也会可能遇到这些困境希望他希望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渐渐没落。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在过去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堕落的。那我们今天从这些教会的书信当中看到了，我们可以做防备让自己在这一些教会会面对的困境当中不至于失落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昨天晚上我们先谈到写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是福音工人变成假的。福音工人本来是在传福音，本来是在见证神的道，见证耶稣基督的，但是福音工人变质了，变成是假的。以弗所教会他们能够辨别出来，为什么他们能够辨别出来呢？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的十九章，请看第九节。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辩论。第十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来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就开始传福音那当时候也有人心里刚硬不信所以后来保罗就离开他们然后呢，他就进到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辩论真道。然后呢，第十节就讲，这样有两年的时间，重点是因为天天辩论真道，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也就是说，保罗用两年的时间在那边证实神的道，见证耶稣基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 他们都听见保罗的见证，主的道。我们再看二十章，二十章的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后面是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所说的话。我们再看第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三年的时间不住的流泪劝诫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现在要离开了，所以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那么这个道呢，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也就是说，当保罗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借着保罗所传达给他们主的道来建立自己的。这个是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要注重的地方。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当时代时间渐渐的过去，人心渐渐的变化，社会形态渐渐变化的同时，竟然有福音工人变成假的。以弗所教会因为有神的恩道在保罗三年之久的劝诫里面，他们明白了，所以他们可以用他们所理解的真道来辨明这些假的福音工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也同样的即将会面对像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这一种困境，我们用什么来辨别？不是用我们现在的智慧知识是要用主的恩道，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应当在现阶段里面好好的来充实自己对恩道上的认识像保罗两年的时间里面在推拿奴学房里面来论道，像保罗用三年的时间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以弗所教会一样的，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来认识这个恩道，那我们才能够辨别出福音工人的真伪来才不至于时代变化之后的人结果把我们从神的恩道上给夺走了。那以弗所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辨别，是因为主的恩道，但是很可惜的，他们却没有办法守住这个道理。能够辨别没有错，但是他们守不住，所以他们对神的教会渐渐失落信心，失落信心之后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所以在我们有神的恩道的智慧里面，我们也应当要守住这一份的分际不会因为我们能够分辨出工人是假的来，而让自己在信仰上逐渐的软弱下去。工人是一回事，神的教会是另一回事，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不然的话我们看见工人的软弱就让自己在信仰上跌倒。主耶稣不会对我们客气的，好像主耶稣不会对以弗所教会客气没有任何理由，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若不能够重拾爱心他就要把他们的灯台从原处挪走，把他们的荣耀夺走了所以我们不但要有恩道在内心当中来辨明，我们更要借着这个恩道来认识神，认识教会不会因为人的因素而让我们失去信心，而让我们堕落爱心，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失去信心，也在爱心上软弱了，那神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他要把我们的灯台从原处挪走。 这个是教会会面对的第一个破口，也是我们会面对的第一个困境。那第二个，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启示录的第二章，请看第九节。二章的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第一封书信是写给士美拿教会。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九节这样记载，他说神知道士美拿教会的患难，神知道士美拿教会的贫穷。所以士美拿教会他们所遇到的困境是什么？患难和贫穷。那我们注意一下，下面有一个括弧，他说你却是富足的，好像这个括弧跟上面的意思是完全矛盾的，一下子患难，一下子贫穷，怎么又是富足呢？那到底是患难贫穷还是富足呢？其实它是两种不同的表达，也是告诉我们说，所谓的患难跟贫穷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外在的属物质的属世的。那括弧这边说你却是富足的，这是指着信仰属灵的。士美拿教会它在属灵信仰上是富足的，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士美拿教会没有被主耶稣责备啊，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是富足的，但是呢，他们在肉体上，在物质上，他们会面对极大的患难，面对极大的贫穷。所以教会即将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属物质的患难跟属物质的贫穷。那为什么会患难？为什么会贫穷呢？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里就谈到一个事情，就是受印记。受什么印记呢？他说有寿命或寿命数目的印记在右手上，神的子民也受印记，在哪里？在额头上，在第七章跟十四章。那撒旦最会学人最会学了，你要受印记，我也来一个受印记。所以他说在右手上要受印记，如果你没有在右手上受印记的呢，就不得做买卖，不得做买卖。也就是说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在末后来临的时候会受到极大的困境跟逼迫，这就是患难跟贫穷。因为一个属神的人只能够在额上受印记，因为在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才能够安然地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如果你额上没有受印记的呢，那你在审判当中跟世界一样是被毁灭的。那不能够在右手上又受印记右手上受印记是受的印记，是归属受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这个世界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撒旦就用这种方式要我们在信仰上妥协。如果你不在信仰上妥协， 也不附和这个世界上所规范的由撒旦所掌控的这一种秩序的话，那么我们很难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因为我们不愿意在右手上受那个受名的印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抉择啦，你到底是要归属神，像以素梅拿教会一样是富足的呢，还是要妥协在撒旦的运作之下，在右手上受的印记呢？这个将来我们都会面对。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们总会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现今的世代很多食物都有添加血浆蛋白，都有添加血浆蛋白。什么是血浆蛋白呢？就是从牲畜所流下来的血把它分离之后，从血液里面分成血球跟血浆，然后再把血浆分析出来，把血浆里面的蛋白质分流出来，用这个蛋白质加在食物的里面，然后在食物当中来贩卖，而这个食物呢就有蛋白质的成分，那它就可以用蛋白质多少来贩卖，而且很有新鲜感，很有肉质感，但是呢成本非常的低，所以生意人头脑动得很快，所以他们就从血液当中来抽取血浆蛋白，然后加在一切食物的食品的上面，食品的上面。那很多信徒看到血浆蛋白，血浆蛋白是什么东西呀？后来就问传道，传道就把这个问题呢就拿到总会传道者联席会来讨论。那我们可不可以吃呢？决议是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血是动物的生命，神把动物的肉赐给我们吃，不允许我们吃它的血，因为血是动物的生命。那牲畜的血流出来之后有两个处理方式，一个就是放水流，一种就是用土埋，你把动物给杀了，吃动物的肉，血的处理方式只有这两种，放水流，用土埋。什么意思呢？血既然是动物的生命，神不允许我们吃，当然就是要不能够利用，所以要放水流，用土埋。虽然血浆蛋白它本质上不是血啦，但是它是把血拿来利用，从血液当中分析出血浆蛋白来，所以它本质上虽然不是血，但是它是从血来的，它是利用血而来的，跟圣经里面所说不能吃血，把血放水流跟用土埋的意涵是不一样的，所以决议是不能吃，不可以吃。但是将来生意人他为了要赚钱，所以他在各种食物上一定会添加血浆蛋白，那我们要吃吗？我们可以吃吗？如果不能吃的话，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吃哦。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我们的抉择。我们在生活上可能会被撒旦的这一种方式，渐渐的要很多人妥协，但是我们在信仰上不能够妥协呀，神的道不能够妥协的，不能妥协怎么办？你就不愿意在右手上受印记呀，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自由啊，你没有办法做买卖，你买不到，你只能够买他的东西，那怎么办？这就是患难跟贫穷，患难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世界上很多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跟我们信仰有冲突的，但是却充斥在这个社会上，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被这一种大环境逼迫的一种现象，我们怎么办？很多人可能会采取妥协啦，反正我右手上受个印记就好了嘛，我就一样过着我过去的生活嘛， 但是有更多人他不愿意妥协，所以他就要进到所谓的患难里面。贫穷呢，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多人喜欢吃泡面嘛，那我们去发觉到说，以前的杂货店，小小杂货店有在卖泡面，但现在呢很少机会去找到所谓的杂货店。为什么？因为杂货店的这个资金呢，可能100万就可以开一家杂货店了啦。但是呢，现在的卖场，它的背后都有100亿以上，100亿以上哦。然后呢，你100万去跟人家补货，我要买泡面来卖，成本可能一包要8块钱，对不对？我卖你1000包嘛，一包成本卖你8块钱嘛，你买这1000包泡面的成本一包是8块钱，但是那一种大集团哦，100亿以上的大集团，我要跟你买泡面的时候，我跟你买1000万包，我跟你买1000万包不可能一包还是8块钱嘛，我可能把你降到6块钱，所以100亿资金的背后的集团买一包泡面的成本是6块钱。100万资金的杂货店，他所买的一包泡面的成本是八块钱，请问，你斗得过后面100亿资金成本6块钱的那一种生意方式吗？所以很多杂货店经营不下去嘛，因为你成本8块钱，你卖9块才赚1块嘛，他成本6块钱卖7块也赚1块啊，你要买泡面，你会去买9块的，还是买7块的？再笨的人也会去买7块的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资金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庞大，受到什么控制？受到撒旦的控制啊！受到撒旦的控制，你不妥协他，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做生意；你不妥协他，你就可能没有工作。那怎么办？这就是贫穷啊！所以教会将来会面对这一些患难跟贫穷，但是士美拿教会呢，他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属灵的富足，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患难跟贫穷上妥协了。所以以后在物质的生活上，很多人为了生活，所以会妥协在撒旦的运作之下，但是会有更多人明白这些道理，所以他不愿意在右手上受印记，他愿意呢活在神的道理里面。物质虽然贫穷患难，但是他信仰是非常富足的，像士美拿教会一样。那这一种患难跟贫穷其实日子不会很长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的第10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原来经过患难跟经过贫穷之后，我们如果能够至死忠心，所得到的是什么？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信仰上最有价值的地方，最有价值的这个目的，生命的冠冕。而这生命的冠冕不是你自己的，是你经历了患难跟贫穷之后，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的，不是你自己的，是神赐给你的。那这边有特别强调说，你们必受患难多少？10日。我记得第一个晚上有跟大家分享说，启示录它是4大意象的结合，所以基本上启示录的内容都是意象的内容，是约翰看见以及约翰听见的，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记录下来，所以全部都是意象。意象是约翰进到灵里面去的，所以时间的观念数字的观念就不能够与我们现在活在现实世界的一个世人的时间观念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的10日，我 我们不能够把它算成我们今天所谓的时日，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日，那是在灵里面的。那到底这个时日是多少呢？我们就可以用启示录当中的时间长短把它排列出来，最长的是一千年，再来是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一千两百六十天，哦，五个月的，哦，还有十天的，三天的，还有最后是什么？三十分钟的，就是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嘛，就是三十分钟。那你把启示录当中的时间把它排列出来的时候，其实十天是非常短暂的，非常短暂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受这一种物质上的患难跟贫穷的这一种这个操练的时候，其实啊，神会把这一些时间缩短，因为圣经说哈，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啦。那这十日当中要怎么样？要致死忠心。所以有从物质来的患难跟贫穷，但是不会很长。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个物质上的患难贫穷致死忠心的话，我们所换得的是什么？生命的冠冕。而这生命的冠冕是什么？永生的。那我们就要去算一算了，我们只要致死忠心这么十天，我们所换得的是永远的生命，在神的国度里面，再怎么算都划得来了。所以在我们信仰的操练上，我们会面对这一种操练，但是啊，我们经历操练之后，神会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那我们要致死忠心啊，这是教会会面对的第二个困境，也是士美拿教会当时候所面对到的啊。第三个，我们再看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第三封书信是写给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遇到了什么困境呢？他说那里在你那里呢，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这里是记载巴兰的事件。那这个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巴勒王他看见以色列的强盛，害怕。所以他就来要求 请一些长老来要求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百姓。巴兰当然要求问神嘛，所以他刚讲说我明天再给你消息，我今天晚上求问神看看。他一求问神，那神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咒诅他，他是我的子民，我是他的神，他们的神啊，所以你不可以咒诅，很清楚的告诉巴兰。巴兰也知道，所以隔天呢，就跟那一些巴勒王所派来的这一些众长老说：“这个百姓我不能咒诅哦。昨天晚上我们耶和华真神跟我讲说，不可以咒诅这些百姓。事情过去了，很好啊。但是巴勒王没有放弃呀，他就带了更多的挂金，更多的金银财宝，差派更多尊贵人来找巴兰呐，要巴兰再一次的来咒诅以色列百姓。巴兰是神的先知啊，他难道不明白神的旨意吗？他也向神求问过了，神说不可以咒诅我的百姓啊，难道之前说不可咒诅，之后就可以咒诅吗？糊涂的先知啊，他应该是马上回绝，我们的神禁止我咒诅这些百姓，怎么可以再来要求我咒诅百姓呢？这个是先知应该要回的话，因为神怎么会随便改变他的旨意呢？神的真理可以随着时代不同来改变吗？ 当然不可以啊。昨天讲的跟今天讲的不一样，那就不是真理了。神的旨意昨天说的跟今天说的不一样，那这个神你敢拜吗？昨天说你可以得救，明天说你不能得救。昨天说这样是对的，明天说这样是不对的，那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先知巴兰啊，他应该知道，但是呢，他还是要去求问神。所以这种先知就是不该祷告而祷告了，把神的旨意哦，想透过他的祈求来做改变。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想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需要，透过我们认为有利的，要来改变圣经的真理一样啊。这是一种信仰上的糊涂。巴兰是神的先知啊，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来面对他的信仰，来面对他的神。那我们今天啊，在教会当中啊，到后来也会因为这个世界的改变，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这个教会，这个世界都变成这样子，教会都不变，教会都没在进步。哎，很多人都会讲啊，教会都没在进步。我就觉得很奇怪，教会要进步什么？道理要进步，真理要进步啊！你看社会都已经到达什么样的状态了？我们耶稣教还在守过去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不能变的啊。世界变到后来就是到烧着硫磺的火屋里，你要跟着世界变吗？不能跟这个世界变的啊！但是有些人常常会啊不满现状。所以他用自己的利益做前途，然后呢要来向神挑战，就好像巴兰一样来挑战真理，来挑战教会，这个都是巴兰的作为。所以当时候的别加摩也是有这种问题啦，所以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好像巴兰一样想要改变神所制定的规范，想要来改变真理的原则，难道不能变吗？难道不能改吗？这个是巴兰的教训，因为他想要用他可得的利益来改变原本神对他所说的旨意，所以他要第二次来向神祈求。到后来连驴都开口说话了，驴啊，他骑的那个驴啊，开口说话了，所以巴兰比驴还驴啦。我们的信仰不要跟巴兰一样，也不要服从像巴兰的这种教训，我们要顺服神，不要比驴还驴。那第二个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别加摩他们所遇到的都是教训的问题。那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在圣经当中主出现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他们要选立八个管理饭食的，其中一个就是尼哥拉，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十五节。但是这两处的圣经都没有记载尼哥拉讲什么话了。没有记载尼哥拉讲什么话，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到底他的教训是什么。但是这个重点不是尼哥拉这个人，而是什么？尼哥拉一党人，一党人，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没有所谓的党啊。尼哥拉这个人可能是在当时候教会当中一个非常清高的人，灵修可能非常的好，所以他可以大家可以拥护他，让他成为一个党，要来跟当时候的教会来做一些抗衡啊，有可能是这样子，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他也是一份教会里面的势力啦，教会里面的势力。但是问题是在教会当中不能有党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三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哥林多教会就是，哦，你看保罗哦这么优秀，传福音这么多，哦，我是属保罗的。啊，你看这亚波罗，他最能够讲解圣经了，哇，太好了，我是属亚波罗的。哎，啊，为什么他们这样属呢？可能有他们的利益，或者有他们的想法。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哦，来提醒他们，这个是跟世人一样的。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虽然在当下的教会里面，保罗做了很多圣工，亚波罗呢也做了很多值得赞许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是执事啊，执事就是仆人啊，哦，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我支持他，哦，啊，我支持他，就变成教会当中的纷争的一个起点。教会里面没有支持谁的啦，教会里面只有支持耶稣基督啦，只有一个头，哦，所以虽然这个人他很优秀，哦，他的理念很清楚，哦，他的行为很值得大家来赞许，但是也不能够属他，哦，属哪一个人呢，啊，在教会当中都是不应该的，哦，所以从启示录第二章的十五节那边讲到说，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为什么他们要服从？可能尼哥拉这个人在当时候的这个别加摩教会是德高望重，或者是非常的有恩赐，或者是工作做得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就集成一党要跟教会抗衡，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这是别加摩教会所遇到的。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哦，这两个教训，啊，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一个是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来改变真理的原则，哦，过去有一个信徒，哦，哎，他打电话来问一个问题，那我就照着，啊，这个教会的决议告诉他，哦，没有多久呢他又打电话来跟我讲，传道，你错了。我说是吗？错在哪里？他说我问某某传道，某某传道说不是这样子。我问他说你怎么问？哦，你怎么问？我们有些信徒在问问题哦，都是避重就轻啊。他问 A 传道是这样子，但是他问的同个问题，问 B 传道的内容又不一样。当然问的不一样，所答的出来的内容是不大一样嘛，啊，所以他就用他所要的这个答案要来否定前面所问的这个传道的答案，因为问的内容问的方向都不同嘛，啊，当然所得到答案都不一样嘛，所以他问问题的目的不是真的要理解真理的原则，而是要问到归属他认为他有利益的内容，他才甘愿呢，啊，这就是服从这个巴兰的教训，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真理的原则圣经非常清楚，共信之道、共识之道非常清楚，我们圣经里面这样的规范就是这样子，哦，那才是没有服从巴兰的教训。在教会当中不能够归属，哦，我支持谁了？谁是你的主吗？即使这个人在德高望重，你也不能够归属他。我们所属的是耶稣基督，我归属耶稣基督，大家在教会当中归属耶稣基督，啊，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哦，那这样才不会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教会里面没有党，教会里面只有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个人都是这个身体的肢体，啊，这样才能够发挥出这个身体的一个功用来。哦，好，我们再看第四个，看第二章的二十节，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呢，有两个字就是容让，前面是服从哦，后面是容让。什么叫做容让？容让就是说，我还是在我的道理里面，我还是在我的信仰当中，但我也呢接受包容这个人所讲的，把他引到教会里面来，叫容让。我虽然没有改变我应该守的这个道理，但是我也把别人跟这个真理不完全相同的道理呢，把它引到教会里面来，就叫容让。表面上看起来我没有改变啊，但实际上是什么？已经被这个潮流或是被这一些人的这个道理给侵入了，这叫做容让。那这个容让对教会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因为我们都觉得我没有改变啊，我还是我，道理还是一样啊。但问题是你又加上什么啊？当你又加上什么的时候，你自以为的真理已经变质了，已经变质哦。像这个推亚推拉教会一样，他们容让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然后教导神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这个行奸淫呢，是指着属灵的奸淫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11章，哥林多后书的11章，请看2节到4节，哥林多后书的11章2节到4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第4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叫做容让。容让这个的话就没了，原本的一个信仰的基础就会被你所容让，另外所传的一个耶稣另外所说的一个灵那另外所得的一个福音那你容让这个基本上你以为你原本的东西还在，但实际上你已经换了属灵的奸淫，因为这些是跟我们所接受的灵啊福音啊接受的耶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呢？那保罗就用这个我们已经好像心腹许配给基督的一个道理一样，你都已经许配给基督了，你怎么可以又跟另外人在一起呢？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啊！我们真理的原则就这样子，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又容让其他的道理，容让社会的信息进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那我们岂不是一个属灵的淫乱妇人吗？我们怎么能够有资格称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呢？因为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存着纯一清洁的心。所以在末后的世代里面有很多信息会充斥在你的耳边，充斥在你的眼前，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奸淫的妇人，我们要坚持在像基督耶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不要变成接受了这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结果让神的仆人呢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吃祭偶像的物就是污秽自己啦，行奸淫就是把神的道理给弄走了那这个是容让这个耶洗别的这个教导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信息啊，会跟我们的信仰有一些这个相通性了，但是呢却跟着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原则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常常会容让，哎，没关系啦，这个也没关系啊，那个也没关系啊，没关系，到后来呢就变成让自己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那我们就不再是基督的心腹了。不是基督的心腹，怎么能够跟基督呢？怎么能够在将来进到这个婚宴里面来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从哪里来？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请看18节到19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8节到19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19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敌基督的在末时的时候会出现，那这个敌基督的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因为从我们中间出去，所以他所讲的道，他所讲的话，我们才会相信。你从外面进来，随便一个人进来跟你讲他那些信息，你绝对会拒绝的，你又不是我们的人，你讲这些跟我们所传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呢，大家都是同样的嘛，所以我们就不会去特别的注意说，你所讲的跟真理不一样哦，我们就失去了那种警觉性，因为是从我们中间出来嘛，所以我们的信任度可能就在这个地方瓦解了，瓦解，因为他讲的，所以他自称是先知耶洗别，自称就是说他原本不是先知，他自己称自己是先知，然后就在众人当中来传说这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那很多人呢认为说没关系啊，我们道理没有变就好了接受他有什么关系呢？接受他当然有关系啊，因为会影响到我们对真理的判断到最后呢却让自己成为属灵的奸淫者那就非常可惜，因为我们接受了不是我们原本所接受的基督，不是我们原本所接受一个灵，也不是我们原本所接受的福音那就成了一个属灵的奸淫者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容让会成为末后教会弟兄姐妹非常大的一个损害第五个教会，我们看第3章第1节，启示录第3章的第1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有名无实啊的困境，有名无实了，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有名无实啊，很可悲啦，很可悲。那这个是什么状态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8章。马太福音的18章，请看15节到17节。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到17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教会的权柄，他说如果弟兄得罪你，这个得罪不是那一种 我欺负你得罪你那个得罪，这个得罪是用身体的一种现象，你得罪了手就等于得罪了整个身体，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嘛，所以这个得罪的原文叫做射不中目标。射不中目标就是犯罪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犯罪了，一个弟兄犯罪就得罪你啊，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嘛，得罪教会就得罪你，你就教会的一份子啊。所以这里所说的，你的弟兄若是犯罪了，那怎么处理呢？你要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因为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我们教会基本上用爱来做出发点，我们明明看到他已经犯错了，我们要去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可以哦，因为犯罪哦，将来会怎么样跟他讲。他如果悔改了就最好了，但他如果不听呢，你要再带一两个人，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他不听怎么办？我再去找一两个人，凭着两三个人就可以做见证，来告诉他说，你这样做不可以哦，你这样做是得罪神哦，你犯罪啊。那如果他再不听呢，就告诉教会。那教会当然有教会的一个处理方式嘛，处理原则，去告诉他。他若不听呢，主耶稣就怎么讲呢？他若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外邦人跟税吏，税吏就罪人的意思了，就是你跟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跟教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是外邦人，外邦人跟教会哪有关系？外邦人跟神哪有关系？没有关系啊！税吏还没有罪免、罪得到赦免的时候，跟耶稣也没有关系啊，像那个该撒一样嘛，撒该一样嘛。撒该是因为认罪悔改了，主耶稣说救恩临到你家了，这个时候撒该才跟耶稣有关系啊。在还没有赦免他的时候，撒该是撒该啊，他是罪人啊，大家都讨厌他。但耶稣赦免他之后，他才是主的门徒啦。所以如果我们看见弟兄犯罪，结果教会知道，教会劝勉他，他要不悔改，那他就是外邦人，他就是税吏，他是有名无实的啦，按名是活的啦，他是我们教会信徒啦，但其实是死的。像这一种到末后的末期的时候，这一种现象会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多呢？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十一章，启示录的十一章，请看第一节第二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将来圣城要被践踏，被谁践踏？外邦人践踏。外邦人是谁？没有信主的叫做外邦人啊。另外一种是什么？已经信主了，但是他犯罪不悔改，他还在教会里面，他也是外邦人。所以外面的外邦人跟里面的外邦人会践踏教会，我们的教会就被外邦人践踏。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的话，称外邦人，但以理书这一段圣经是什么？行毁坏可证的，行毁坏可证的，要践踏圣城了，践踏圣地了。那在启示录讲什么？外邦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外邦人只有外面的叫外邦人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外邦人，就是在教会里面他有名了，但是他犯了罪不悔改，主耶稣说把他当成外邦人。那这一种外邦人在教会里面践踏教会啊，我们都会被他践踏，会被他践踏。这是这个有名无实的困境。 那可不可以处理呢？很难处理，很难处理，哦，很难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哦，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更清楚的认知我们的信仰原则，更要看得清楚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不要被教会外在的这种风风雨雨来让我们对教会失去信心。教会将来会有信主的外邦人，而且后面呢会越来越多，会践踏教会，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对教会失去信心啊。就好像这个撒迪教会一样，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教会当中兴风作浪。那我们呢，我们不要被这一些兴风作浪的风风雨雨干预到我们对这份信仰的坚持了，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神的，而这些有名无实的信徒是短暂的，就好像麦子败子的比喻一样，魔鬼把 麦田撒了一些败子，长起来了，什么时候会把败子分出来？要收割的时候，所以先把败子拿出来了，然后再收麦子。所以有一天呢，神会把这些败子全部都收割，全部都收割，那留下什么？留下麦子。我们如果是麦子，我们只能够等待，而这个等待是难受的，但是将来所领受的是欢喜快乐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没有流泪哪来收割呢？当我们面对这一种有名无实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更应当愿意流泪而不离开神，那才是真正信仰的一个宝库了，宝藏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再来唱一首。